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这里讲到所罗门智慧胜过所有的人，因为在当时东方人、埃及人还有这些人，大家都是有名的智者。事实上今天也很多人总觉得古老的东方有很多的智慧，包括印度，包括中国、埃及，我们相信有很多的智慧，甚至佛教也很强调智慧，但是他们不认识神，那个智慧结果就是叫人觉得人生真是空虚，不会有别的更 正面的意义了。那你也可以看到所罗门不是只有智慧，他实在有学问，箴言三千首他是哲学家，诗歌一千零五首他是文学家，草木他是植物学家，飞禽他是 鸟类的专家，走兽动物学家，昆虫系的教授，水族海洋的他什么都懂，天文地理。各位，这里有一点回应到神创造人的一个目标，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凡金星海盗都在你的管理之下。这个当然诗篇第八篇和希伯来书把这个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实践了这个，但是所罗门也稍稍有一点显出当初神造亚当夏娃，希望亚当夏娃所表现出来的智慧，那正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在今天你的工作上就应该开始有所表现的。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这么聪明，我们都不是，但是我们需要敬神给我们的恩赐，敬畏他来做他所管理的一切。第五章第一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所罗门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这个推罗王呢，我们后来在耶利米书看到好像不是神喜悦的，甚至跟巴比伦好像连在一起，因为推罗是一个航海的民族，这航海常常带来的是财富，财富带来常常是堕落，所以推罗王在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应该也都有讲到他们负面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显然他跟所罗门两代的关系都不错。这个写法也有意思，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可能一方面在提醒我们后来，就是以色列的王并不是百分之百世袭的，世袭不需要百姓来高，我是老爸决定的就是了。那么好像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的民心，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太多的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不太想到说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一些民主的名牙哈，所以就是当百姓所提出来的意见也是一个政权需要注意的，这个在其他地方其他的专制国家里历史古国里面不太多，当然在一般启示下我们中国孟子也讲了这种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有这种，但制度上不大有哈。以色列在第一个王立的时候就有制度上，虽然立扫罗王的时候神也不是很喜悦，但是你也不要以为立王一定是神不喜悦，在生命记摩西五经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你们将来去迦南地如果要立王，要立什么样的王，这个王需要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民主啊、独裁啊、君主专政这些从我们基督徒观点来看都没有绝对好也没有绝对坏的，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有的时候神也的确用了这些来惩治人，有的时候是让人能够得到一点松一口气。就西兰推罗王听到，是他不是说他听见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完了，这句话本来可以就这样讲，听见所罗门接续作王，他听见的是以色列人高所罗门， 也就是所罗门得到了一些民心，然后他就差遣，就互相访问啦，这是敦亲睦邻啦，我们马英九先生内政百废待举，很多事要做，外交也非常多，如果能够做的话，这两个都同样的困难哈。那在当时所罗门也需要，那所罗门去跟西兰打交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建殿，但是也有一件，就时间来讲，他觉得更重要，只是我们会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他要建宫，建圣殿。虽然神不需要那么豪华的圣殿，但他有心建圣殿，这总是一件好事情。建皇宫不一定是罪恶，但是太多雕梁画栋，不是太好的事哈。第三节，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所罗门这讲的也蛮有意思，也对，也有点外交辞令。我们也不太敢讲说他讲的是粉饰太平或错误或掩饰。各位，你知道大卫要建殿，大卫很早的时候就要建殿了。那么在历代志上第22章第7节，大卫就一再的明志表现在神面前说我要为你建殿，很早就有。那么到28章的时候，他就神后来禁止他建殿了。那么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这也是各位你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学习的不仅是主动积极的愿意参与服事，我们需要学习的也是当上面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服侍，或者这个你很想做你不要做，这一种顺服也是需要的。我们这两种都缺乏啊，我们不太想主动积极服侍，有的时候一主动积极要照自己的意思，不太能够顺服。各位，掌权的也会犯错，这我都知道，只是我们也需要学习着服侍也不是按自己的血气，甚至不是按自己的喜好，而能够在这些事上学习，实在都太有福气了哈。大卫不能建殿，但是他一点没有我们今天在教会会听到的就很受伤，他不受伤，他更欢乐的预备材料给所罗门来建。那他不能建殿的理由呢，在历代志的时候讲，就是说因为他杀人流血太多。耶和华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耶和华的殿不是一个战神的庙，是在历史的过程中，神也耶和华也以战争的方式出现过，但他至终目标是要和平的，所以他希望他的殿所表达出来的是和平，跟我们刚刚讲的和平、和好、安息、喜乐。当然也有敬虔圣洁等等啊。那这里他说，所罗门说我爸爸不能建殿是因为太忙了，东征西讨没有时间，这两个理由当然都是因着战争，不过所罗门讲的呢就比较冠冕堂皇一点啊。当然西兰也不会不知道啊，西兰不会不知道，他跟大卫既是好朋友，他不会不知道大卫很想建殿，大卫可能也有跟他讲是上帝不准他建殿。那但是有建殿的时候啊，各位，我们今天想到建殿，一方面我们应该想到所罗门的建殿，一方面要想到以斯拉的建殿，可能你也应该想到希律的建殿。怎么讲呢？所罗门的建殿让我们看到一个殿、一个灵、一个宫的要造成，真是需要很多的准备，是在太平盛世，人心预备好，建一个神喜悦的、美丽的、圣洁没有瑕疵的殿。但是跟以斯拉记的要连在一起，当然也要想到这个殿的后来毁坏。那殿再豪华，里面没有神有什么用呢？殿在豪华里面不敬畏神有什么用呢？那相对的，在以斯拉他要建殿的时候，你就看到 那是兵马空总，根本那个时候以色列是被掳回归，根本也没什么能力，但是也可以间谍。你可以想到西律的殿，这我们没有那么熟悉，就是耶稣时代的殿。西律的殿是比所罗门和以斯拉殿都更豪华更大，但是正统的犹太人也不喜欢，神也不喜欢，耶稣也真的比喻出他的身体才是殿。就我的意思，我们当然 又想到说哥林多前书也有讲，我们是神所盖造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然后说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要用草木禾秸来建造。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也把自己献上，让神来使用我们。你的恩赐不一定要大，我们可以求神继续给恩赐，但是恩赐很多事没有那么大。我们只有寡妇的两个小钱，我们没有什么恩赐，但是全然摆上就比那财主所摆上的更多，那是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才会把自己仅有的献上。那让我们把这个我们自己还有跟弟兄姐妹一起配合的把神的殿建起来哈。当然这没有停止的一天，直到主再来。第四节，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好，这是我们应该要求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我们求主真是给我们平安，这是需要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生在世总有苦难，总有征战，这一生都是征战的。那所以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如果神允许给我们平安，少有征战；如果神真的给我们征战，我们也说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是感恩的。这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在有些时代，他所特别喜欢强调的，像英文就有这个字，英文就特别说教会是征战的教会 ，militant 或者 warring church， 永远在世的时候总跟魔鬼在作战。这个比方是对的，因为圣经真的这样讲，我们也深深感觉到哦，跟魔鬼征战没有停止。但教会不是只是一个军队，你也记得教会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牧场。教会圣经没有直接的讲，但是这种含义也很丰富。教会也是一个医院，是要让人得医治的。教会或者基督徒的身份非常丰富哈。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都记得，我们有征战的时候。有些人也是特别，我不敢说喜欢了，善于征战。后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啊，一听到有异端有错误，哇，就马上起来拔剑而起啊！幸好是圣灵的宝剑啊。然后常常怪我康牧师，你都不讲哈、啊，这是相怨，这是和稀泥啊，应该责备哈 啊！感谢主啦，这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人，当然自己要更小心，免得你自己搞错了。当然教会里也需要巴拉巴那种人啊，叫人跟神和好的，这些我们求主帮助了，我们是肢体彼此配合。但很难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各方面都很齐全，他该严厉的时候会严厉，他该柔和的时候会柔和。那我所罗门是一个和平的君，起码神希望他是一个和平的君，建一个和平的殿。第五节，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你看到没有，所罗门哈，我这个希望不是小人之心，我觉得所罗门在那个宫廷长大是不是多少有点不安全感，因为你知道他是从真一条血路厮杀出来的。他前面我们说了，大卫几个儿子要争这王位的时候，都你杀我，我杀我，没有停止的。所罗门在宫殿里长大，我觉得所罗门的身份地位恐怕都不高。各位你要知道，你看看我们中国历史，外国也是一样，你是国王的儿子，可能你的心态非常不健康，可能你非常自卑。怎么讲？因为国王的儿子几百个都有，哎，你是庶出的还是嫡长子？ 你是妾生的，还是甚至有钱你是谁生的，那个你的出身不是正室的话啊，各位，你在皇宫里常常会受到皇太子的歧视，你什么东西啊？各位，所罗门什么东西啊？所罗门的妈妈可不是正经的人哦。那他在宫廷里面，其他人会怎么看他呢？我都不知道亚多尼亚，别人都请了，就不请所罗门，是不是也是看不起啊？那因为看不起，所罗门与王位，我不知道他晓得多少，他要做王。我们再一次知道耶和华喜爱他，但是如果我刚刚分析的不错的话，人并不喜欢他，他在宫廷里没有多少青睐的，是不是这个更让耶和华喜爱他？耶和华常常是孤儿寡妇的神，是不是在这种情形下，所罗门可以更少一点娇气，对他也是好处？但是是不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们今天听我读了好几次，所罗门也有种不安，因为他每次讲到大卫，每次跟神祷告，或者常常都提到你让你的仆人我接续我爸爸做王，他常常讲这些宣告的话，好像常常怕人家忘记他是王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知道这个宝座得来不易，他是感恩呢，还是他也多少有一点不安，我不晓得，我想都可能有哈。他这次在讲到说我是坐这个位置的哈，然后很好的一句话是第五节，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你就说为耶和华建殿可以，为什么说为耶和华的名？神的名，名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跟我们中国文化倒有一点关系，西方人倒不太有这个传统，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强调名如其实，所以一个公司啊，比如说证券公司都要什么宝啊、来呀、啊、发大啊、财呀、啊、这些东西，就是希望这个公司名如其实，在这里可以大发。那有的时候乡下人取名字也是要名如其实，我们说庸俗，但是也表现出来他们父母的心愿哈，陈金财啊、康国雄啊、李美丽啊，就是希望我的儿子将来是有金有财，希望我女儿很漂亮。你说他庸俗吗？但是这实在是希望名如其实，当然名不一定如其实。这康金财可能后来变成一个小混混，是一个乞丐。可是圣经里面神的创造和神自己名如其实，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是一个随时有预备的神，耶和华沙龙就是他赐平安的神，他的名字跟他的实际是一致的，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那因此为耶和华建殿就是为耶和华神的名建殿，就是那个你讲到说就好像奉耶稣的名就是奉耶稣，之所以讲那个名只是提醒我们一下我们自己的不配，和我们做任何事要高举耶稣，我做任何事要把我的神的名字高举，所以这个殿是我神的名。当然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不是为神建殿，因为实际上以色列应该都有这个观念了，虽然他们可能有些人还不太有这样的观念。各位，就是耶和华并不是住在圣殿里，他们可能都一直有一个观念，就表面上来看哈，耶和华是先是住在会幕里，住在会幕至圣所约柜的那里，那么后来约柜抬到圣殿了，而那一幕都有点像我们台湾民间宗教迎神呢、啊，把神迎过来，你迎不好还会死人，乌撒就死了。当这都是象征的，耶和华哪里需要住在圣殿里？但是为了要叫人学习敬畏神，的确也给人这样的印象。事实上，好像神都住在这个会幕或圣殿里面。包括撒母耳跟耶和华对话那一段，好像耶和华就住在什么地方， 那天就跑出来叫一下撒母耳，就是那描述是这样，甚至圣经的描述，耶和华站在撒母耳面前。那神不会住在殿里，但是为了叫人养成一个敬畏神的习惯，所以你要说这是为神所建的殿也可以，但是你心中没有主做你的殿，做你的主，那这是没有用哈，在富丽堂皇也没什么。第六节，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啊。这些因为在建这些宫殿的时候，建圣殿的时候需要上好的木材，你在底下会看到建材啊，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木头，一个是宝贵的大石头。这个石头台湾不多，不过现在你也看到那种豪华大厦大概都有花岗石，很漂亮。如果你到欧洲去看那教堂啊，你真不知道怎么把那个时候中世纪怎么把那个石头那么重的石头建上去。然后呢，哥德式教堂就是，所以教堂一起火那就烧得干干净净，因为那木头嘛很干。那怎么样把它们搭得很高很高，这都是很稀奇的。这些我们不说没有价值吧，但是请各位更记得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在建造一个灵宫，我们不再建造一个木头石头钢筋水泥的堂。那些要建得好也很好，我们也需要这些，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身体不是神的殿，那就都空虚了啊！记得圣经里常常讲的，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不是说你的灵魂呢，你的身体，所以你整个的身体都要被保护的好啊。那他需要这个好的木头，那今天当我们看这些也是不大环保啦，不应该再砍树了，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因为有很多的哈。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我们也不太知道西兰他们对于上帝的信靠是到什么地步哈。我们相信说神是怜悯恩待的哈。可能大卫也对他有一些影响，但是他是不是以及后来的那个示巴女王是不是真的归向了耶和华，那我们就有问号了哈。但他能够看到，耶和华实在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那是很好的。各位，这里也有外交辞令哎。他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在称赞对方的时候，也有在称赞自己的，也在讲我自己如何如何啊。所罗门讲自己如何如何，我们不必谈了。然后他在称赞对方，希望对方帮忙的时候说，没有人，而且说我们中间没有人像你们那么会砍树。哎，这句话有智慧。我们中间没有人像你们那么能做我们的奴隶帮我们砍树，他是这个意思。他这样讲就很难听啦，哎呀，我们不会砍树你来帮我们砍，哎呀，我不会洗碗你来帮我洗，说是客气话，但是是很智慧的客气话。然后这个西兰听到了也会讲，哦，你的神不错，因为你这儿子那个神给大卫一个好儿子哈，你会称赞我，你也会称赞我的百姓，你也会知道是祸，知道我们会砍树，我们有好的树，这是祸很好啊，就是双方互相称赞了一下哈。第八节，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我向我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香柏木和松树，我必照你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们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各位，这也是真的，这我们在台湾又是比较少见的了。那个树啊，真是神给人很大的一个恩典，有各样的功能啊，现在听说已经挽救不及了啊，就是我们的树都被砍下来了，以至于暖化，其实不是暖化，是火化，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哈。树很棒的，树包括砍下来啊，你在美国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在 Minnesota 那些 就在山上砍下来树啊，那么重那么大，又没有卡车，那个时候怎么运呢？就用水运，很奇妙，就这样顺流而下，这是很棒的。你看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哈，人是很有智慧。然后西兰给了这时节啊，其实他们在签订一个商业的交易。十一节所罗门给西兰的这些东西，我想可以算是他回复的这些东西哈。那他就是这是他们的双方的买单了。其实所罗门的恐怕还不太够啊，不过呢，这样这个我们到后面再看哈。然后你就看到有服苦的人了，十三节，以色列中服苦的人有3万，轮流每月一个人。我们中国在汉朝的时候，应该是每一个男丁有一生要有一次到边疆去修长城。哎，万里长城不是秦始皇一个人修，一直到明朝都还有在继续要修，那都非常的辛苦啊，徭役。天下的君王能够顾到百姓的艰难的不大多，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亚多尼兰掌管他们，后来这个人是被杀掉了。然后还有人去杠台，在山上凿石头，3300督工，王下令就凿出这些石头。各位，服苦的人做苦工，所罗门统治之下，有没有一点像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在法老的神下做奴隶？所以也有负面的地方。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